阮只是一个早几岁爱做梦的查某囡仔娘娘。大家好，欢迎收听南台湾大姑娘，我是汤汤，
我是球球。
我现在是一个，
我以为你今天开始的时候要唱阿里郎哎，
太古老了吧？我今天就是来接受球球的谴责的。
欸，我觉得太夸张了，你怎么？你现在是每个月都会出国哎、欸？
是。你这样讲是没错，但是我真的就是默默的不知道为什么这几个月就一直在旅行。
对啊，欸，你才刚从你之前是去越南吗？
对，一月中的时候去越南。
对，然后哦，
然后我在
两个月去玩一次。
对对对，然后我在前几天就是二月底再加三月初的那几天呢，又跑去了一趟首尔。但是我现在要澄清，而且很认真的讲，其实首尔这一趟行程它并不临时。好了，它也有点临时，但是以规划来讲，起源是非常早的。我们在2020年的年初就规划这件事情了，
但是现在还是，而且因为你不止这个，你五月的时候还要去韩国。
好哦，好哦，请大家不要这么用力的谴责我，毕竟前面被关了这么多年嘛，对不对？
对啊，但这个是所以我以为是你朋友从英国回来，所以你才跟他去玩的。
没有没有，其实整件事情的起源呢，就是我在2020年初的时候要准备结束在国外的生活回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很要好的同事他就说我们一定要一起去韩国玩，因为他本身是一个非常喜欢去韩国玩的人，他喜欢的程度就是他真的是会从英国直接飞首尔，然后玩一趟之后再飞回去的那一种。
超累的，我觉得屁股都要烂掉。
对，就是你知道对于住在那边的人来讲这种行程不可思议，因为大家的长假都会想要拿来回家，尤其是他是嫁到那边的，但是他显然就是对于首尔的热爱是到了这个程度。然后那个时候听的我听的就觉得说当然没问题啊，你从英国飞我从台湾飞我轻松很多耶、
对啊、
就是我随时都可以答应你，所以我们两个就非常非常就是兴奋的把那个时候我记得是二月底的时候在讨论、我们订了五六月的住宿，而且 Airbnb 是很快手刀下去、但是大家不用我多说也知道我们订完饭店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疫情彻底在全球爆发。
对，
你对爆发到就是 Airbnb 直接说哦，我们没有任何的条件，没有任何的惩罚，大家都可以直接取消你们的住宿。
对啊，我记得好像是三四月的时候大爆发吧。
对，就是全世界都开始爆发来，然后那个时候台湾是从前一年，就是2019年的年底就已经开始防守，但是显然其他国家不是这样、所以爆发之后这件事情就被我们一直延期一直延期，因为其实认真的来讲大家都是一路被关到2022年的年底，尤其是以台湾来讲我们是从2022年的年底才开始开放就是大家出去出国旅游，稍微有点回到以前的这一种步调、虽然说英国是更早一点没错，但是因为台湾的状况，所以后来我们就是这个旅行讲了非常的久，最后终于延宕了四年，真的是延宕了整整四年之后才正式出发了。所以对我来讲呢，这趟旅行呢有一点突然，但是呢它又好像是早就应该要完成的一件事情了。
这样子的话我突然想到我们很久以前不是说我们33岁要一起去埃及去看飞那个动物大迁徙。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两个很
超酷
因为我们两个是在那个25、26岁的时候讲这句话，那个时候觉得那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殊不知现在我们遇到32岁的人都会很羡慕他们的青春了。
真的，我跟你讲，我现在已经开始在想说，我再过没多久就要40。
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啊，大概一眨眼就会是那个时刻了。
好可怕，就像我今天听那个唐奇阳的 podcast， 然后他已经在讨论养老村了，因为他说他在没几年就要60。
哦，
天哪，60真的可以想到养老哎、
他保养的超级好哎、
对啊，哦，讲到这个，岔出去讲一下，其实唐奇阳，我后来上去看他的那个简历嘛，就是他的那个叫就是他的那个经历履历，对，我发现他其实出道很晚呢，
真的哦，可是我怎么觉得？我怎么觉得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了？
你看他今年58，
哦，
所以我觉得，对，你不觉得很激励人心吗？
20几年，
对啊，
是啊，是啊。其实我觉得，因为现在的人生活习惯跟可能，医疗环境的改变，其实现在我觉得50岁左右的人看起来都还是很年轻，都会像我以前印象中的30几岁，就是现在的50岁。
而且因为我觉得像他35岁出道，就是有一种你35岁其实也可以找到另外一种可能， 因为他好像是很晚才开始学占星的，因为他前面是先当声优，我就先当配音员，然后后面才这样子、所以我就突然觉得说对耶，说不定我们可能就是之后也有可能成为就是世界旅行者之类的
你说我们也是在三十几四十的时候突然发现人生其实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可能耶，
对对对，说不定其实就是以后可能都会谴责，然后可能之后就谴责说为什么你这个月没有去玩
哦、
你到底有没有尽到你的义务
哇压力好大哦，瞬间觉得压力好大但是我真的必须说我这一趟旅行真的是觉得有一点频繁的，因为呢我之前就是很久没有出国旅行，所以每次就是疫情结束之后我每次的出国旅行我大概都会把整个旅行的内容分三到四个主题，然后就是做很详细的记载，就是 po 在我自己的那个 Facebook 上面、我这一趟完全就是一个觉得好懒得动笔的状态哦。
我跟你讲，我现在我好像自从之前去日本的时候，因为有阿叔嘛，所以说我就是会把行程就是想去的地方丢给他，就有点像是自动侦测系统，就自动最佳化你的那个路线。然后呢，后来不是开始跟我家人出去旅行吗？跟我家人出去旅行了，是完全没有计划的，就是他们只会计划要去吃什么。然后或者是甚至是
这就很重要了，
对，然后中间不会排任何行程，或者是说我们会前一天才查明天要去哪。
哦、
就这种旅行其实很快乐，就当然会有一些就是你可能会有些地方去了它就没开之类的，可是没开就是会后来会转念，就没开就为了下一次再来嘛，因为反正都在亚洲而已，就没有、
没错没错。其实这一次除了我跟另外那个朋友以外，他还有另外邀请一对夫妻，然后他就有点那对夫妻有点半加入我们的行程，就是哦他们觉得有趣的或者是我们都共同想去的那就一起执行，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是分开的，因为我们两组人的路线真的很不一样。我这一次就是担任一个跟屁虫的角色，我朋友他把全部的行程都排好、所以我真的就是好我就跟着执行，然后说要吃什么要去哪些地方要做哪些事情我就照单全收。然后我们的行程呢大概就是从早上例如九点出门一路晚上玩、一路玩到晚上十二点的那一种。但是另外那一对朋友他们就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真的可以哦我们今天也没有特别想看什么地方那就睡到中午再出发吧，然后中午起来之后今天好想吃烤肉，他们听说他们到了首尔之后已经连续好几个晚餐都是烧烤。
我跟你讲他的行程跟我们家比较像，因为我妹都要睡快中午才会起
可是这样你就错过很多早上好吃的东西耶。
他就是如果早上要吃东西他会起来，但是我们有一天下午吧还有回去睡觉
哦、
太累了。
但我觉得自助旅行这个就是好处啊，因为睡午觉我后来发现真的可以让你的路走得更远
真的，而且下午晚上就会变好，因为我记得我们上次去三天两夜快闪的时候就是还有加一个我妹的朋友，然后我们去那以后呢就是到我就好像吃完午餐以后吧再逛，我们就去拍大头贴，就是他们现在那个什么人生四格，然后我们拍完以后我们就跟我妹说不行要再回家睡觉，然后我跟我二妹就回去睡觉啊，因为我小妹跟她朋友年纪比较小啊，他们就继续逛，然后我们大概睡了两个小时以后起来才回了，我觉得好快乐
欸，但是讲到人生四格这件事情啊，你有发现一件事吗？就是我这一次去首尔我就发现，球球上次有跟我提过的，以前你去韩国玩的时候你会觉得主要逛街的地方就是满满的各种美妆店、因为韩国他们本土有很多自己的美妆品牌，它就是一系列的保养品跟化妆品，可能还有身体用的，就是一系列的这一种，然后各大品牌以前就是充斥在每个热闹的逛街的区域、这一次我发现啊他们一一撤走，可能后来走线上通路或者是直接就是集中到那个百货商场以后啊，那些空出来的店面全部都被那个人生四格的那种拍贴机占满了、
我觉得大概跟我们疫情的期间那些都被夹娃娃机占满是一样的吧，心情啊。
没错没错，而且你知道那个数量多到，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我跟我朋友就是吃完某一餐之后要一路走回饭店，刚好中间会经过一区就是稍微热闹一点的街，我那个时候就开玩笑说如果我们在这条街可以 一路经过超过时间的这种拍贴机的话我们就进去拍一张，那条路真的不长哦，可能就是500公尺不到，我们真的数着数着就数到第十间了。
那你们有去拍吗？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那个蛮好玩的，但是我必须先问一下你这次去拍你有觉得好看吗？
我觉得它其实是比较阳春的那种，就是没办法用化的。
对，
可我觉得它重点不是这个，它重点是它是给追星的用的。比如说像我妹的朋友去的时候，他就是因为他很喜欢 B 那个 Seventeen， 所以他去的时候、他就会去找他们的机台，然后拍空白的。
哦，
然后为什么要拍
原来是追星哦。
然后因为拍空白旁边会有那个嘛，那一张在台，我记得好像在那里拍大概90块台币一张吧，他卖他回来就你因为台湾会帮忙代购嘛，你代购一张空白的是280台币，所以他其实是很有赚头的。就
他是空白的啊，旁边啊，是说旁边的那个印上去的东西是偶像这样是不是？
对对对对啊，因为他每一个、哦、每一个店的每一个机台都有不同的样式，
原来
是
这样，
就
是、
大部分我这次去才知道、啊、
难怪可以开那么多。
嗯，我就是去才知道说哦，所以比如说你喜欢 SPA 的也会有，然后喜欢那个什么那个 TWICE 的也会有，就是他要去不同机台，但是要偏年轻的那一种偶像才会有。
例如说你喜欢李英爱，可能就找不到他的机台。
嗯，李英爱可能也不会出现在那里，但因为我就 G IDOL 好像也不会，那个什么那个
BLACKPINK 会有吗？
BLACKPINK 有 ，New Jeans 也有，就是要、
哦、New Jeans 有好吗？
应该就是要五代女团啦。四代后五代女团才会有、
哦、我觉得现在的女团的那个又一代代这样怎么讲，又更一长江后浪推前浪，
你讲一代一代我差点把你接养眉代
超烦的。但是我想讲的就是他们韩国乐团新人辈出，我们曾经在前几季的节目当中有聊过一集就是各代女团的介绍，我觉得我们过不了多久又可以再聊新的了。
对啊，因为那个什么师妹团也都出来了，就是 Baby Monster 之类的、啊、哦，好痛苦哦，觉得就是追这个追不完
哎、欸，但是我必须岔回来讲，就是我刚刚问你觉得好不好看，是因为我这一次啊去韩国拍，我觉得他们拍起来不好看、欸、我的意思是说他没有说打灯打得很美，或者是说他们里面的那个就是我或者是他们的画质，我觉得比起我在河内拍的差很多、欸、
他其实比较需要靠化妆，因为他其实就是让你化妆、哦、然后在那边就是扮演一些就是你自己想要的角色这样子。
好吧，因为我在河内拍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灯打得非常的美，
河内
拍起来很多，河内我拍了一系列呢
干嘛不公开
但是你知道人生四格这件事情，那天我跟我朋友在路上的时候就说哎、欸，你不觉得这个东西很适合在伦敦开一间吗？我说、嗯、
可是
为什么呢？
人生四格有特别几间才是人生四格，其他只是拍贴的。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哦。好了好了、嗯，那总而言之就是要拍贴店，因为我就觉得说，我们如果可以在伦敦就是主要的夜店区开一间的话，你知道伦敦人喝醉之后最喜欢乱花钱，不止伦敦人啦、啊，就是所有的人喝醉之后，我觉得都会喜欢乱花钱。那个东西就是你只要开一间在夜店旁边，大家喝醉酒出来之后，应该就会没事跑进去拍个几组哎、欸。
我觉得会，而且我记得之前看那个什么，我忘记看哪一国的报道，他们有报道人生四格这件事情，他们就说他们很难想象这要在治安多好的环境才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放在里面而不会被干走。
哦，可是那是一个机器啊，怎么干走？
就是旁边会有一些小道具啊。
哦哦哦，你说那些什么发箍啊，然后
对对对，
哦，有道理耶。而且那种店在我看到在首尔，它几乎都是开到天亮的。
对，他好像就会开着吧。啊，有啦，他们会关。我觉得其实首尔除了便利商店以外，就跟某一些以外，其实他们我觉得国外其实很少那种真的开24小时，但台湾真的超多。
嗯，
各种东西都会24小时，完全不懂为什么。
哎、欸，但我觉得首尔的餐厅真的开得比较晚哎、欸，因为我那个时候看我朋友排的行程，他都会说哦，例如晚上10点半吃餐酒馆，因为他营业到早上3点，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嗯。就是你如果硬要找的话，餐厅好像都会营业到蛮晚的。
可是我觉得因为他们晚上会有布障马车可以吃嘛，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又还好。可布障马车也是2-3点就收了，因为之前是、oh. 我们也是很晚出去发现哎、欸、已经快收了，我们就吃超快。
对啦，也是要稍微找一下，因为像那种著名的烤肉店，它可能就是到12点，晚上12点它就收。
讲到这个，这一次去釜山的话，我上次吃那个胖胖年糕，有一间超级无敌好吃，它还会有水煮蛋，然后它就会把你拉进去那个里面、oh. 拉进去那个酱，然后他所有东西都会帮你用好，就是你所有东西沾那个辣酱都世界无敌好吃，
好厉害哦。但是呢回过头来讲，就是因为我这一次出去玩了，所以我们这一集还是要来分享一下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行程。因为为什么开头会想要做这个铺陈说哎、嗯，我这个行程其实已经规划了4年才好不容易实现，就是因为呢4年前我跟我朋友还在说我们现在才30出头，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件老了就不会做的事情，就是呢跟着年轻人去租制服，然后在乐天世界玩一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行程，就是在首尔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流行吗？就是不管你是学生还是不是学生，你都会跑到 就是在乐天世界你很流行在他们里面园区里面有店让你可以租学生制服穿，而且是漂亮的，就是你可以自己搭配你喜欢的，你喜欢你喜欢毛料背心还是说你喜欢搭的是西装外套都可以，然后裙子各式各样的花色跟图案都有，就是你可以自己搭配一套，然后在里面反正就有点像迪士尼的效果吧，在迪士尼里面你穿的再怎么奇怪都没关系，然后在韩国就是
一个乐园，
没错，然后在韩国就是流行穿制服，所以那个时候我跟我朋友都说你看我们现在年龄才三十出头一定要赶快做这件事情，因为再过几年我们就不想做了，殊不知再过几年之后我们两个对这件事情的热情还是没有完全没有被浇熄所以这一次我们就对啊就真的蛮好玩的，但是我们没有选择开在乐园里面的那一间，我们选择的是它步行距离乐园可能十到十五分钟的一个我每次都称呼它为制服店，但是讲完之后都觉得很像酒店但就是制服租借的店啦，那一天真的我觉得有一点夸张，因为我们到的时候整个楼梯间居然排队排到那个楼，他店开在四楼然后就一路排到二楼一楼这样子，我就想说是有这么受欢迎吗，但是幸好我朋友冰雪聪明他有预约，
哦真的，你记不记得我们去日本穿和服的时候也是有预约，
对啊要不然你现场等真的很恐怖，
对啊，
但总而言之呢就是因为我们有预约所以我们就很顺利的进去了，真的很好玩耶，就是进去之后呢他就告诉你说你可以搭配喜欢的西装外套，然后 他其实里面会有一些 model 的范例就是照片告诉你说哦可能那个粉红色的西装你如果搭灰色的裙子就会蛮好看的，或者是说我觉得他们很流行穿咖啡色系的制服，
对 我记得好像就是跟那个看黑色荣耀会出现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像所以呢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没什么概念，我还想说天哪现在的流行趋势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以前觉得好看的学生制服是什么，就是格子裙，
对对对，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那种很无聊的单一色系的百褶裙，所以如果今天有一
水手服啊，
对，或者水手服，或者是有一间学校它的那个裙子如果是格子的，你就觉得哦，看起来好像比较像贵族一点。
对对对，
我跟你讲那些东西啊，现在在韩国都不流行，或者是说在那边的年轻人当中都不流行了。幸好我朋友有做功课，就是他们其实现在年轻人喜欢穿的是 A 字裙哎、欸。
哦，因为可以呈现身材吧，就是看起来比较瘦高这样。
没错没错，因为那个就是非常非常贴你的身材，所以你只要稍微有点小肚子的话就不行。所以呢，他们又发明了一个东西，就是 A 字裙再结合一点点的百褶裙，然后它的百褶是摆在两边的，不是一整条、
哦。我知道我知道，它很漂亮。
对啊，所以就蛮好看。然后幸好我朋友做功课，所以后来我们就选择了深蓝色的西装外套搭配灰色的。什么裙子吧，好像是这个样子、嗯、对，然后你选完之后你就可以进去试穿，然后我觉得他为了要控制人潮跟试穿的时间啦，其实就是你不能说你就拼命拿然后这边看搭配，好像只能选两次，然后除非你是尺寸不合，要不然的话就不能再任意更换了，但是更好玩的是对，要不然那个排队的人潮大家不知道要排到什么时候、嗯、然后更好玩的是你还可以选一些道具，例如说我朋友他就选了领带，然后我就跟他选的同一个色系，但是我是那个胖胖的啾啾，对，就是很花，
你说大大大的那个，
对，大大的就是花俏的，对。但是我必须老实说一句话，我那天真的认真的观察了，在店里啊，没有人比我们两个还要老，就我们两个应该是现场年纪最大的，而且在场的人应该都小我们十五岁有。
等一下，我想一下，我要剪一下，有那么啊。那他们就穿自己家里的制服就好了，
你跟我想的一样，我朋友那个时候也说他们这个都一看就是学生，为什么还要跑来这里，你是学生的时候你不会想要穿制服啊，只有你没办法穿制服的时候你才会想做这件事情啊，
是学生谁想穿制服啊，
但是可能当地的制服没那么漂亮吧，就是我觉得那一种制服出租店他的制服真的是好看的，
你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就是台湾有一阵子不是就是有一些学校会有水手服嘛，或特别制服有改，然后那时候因为就是我们那时候你说的那格子裙子也有，我们这边好像有一个什么北山船什么之类的也是那个学校，但因为它是专科、就是比较商专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没有想去考，然后我就很想考那个水手服的学校，然后我妹就跟我说、可是你穿的会很像水手 我想说我想说靠
好烦哦
他说人家是水手服的妹妹你是水手本人
哎、欸，你妹很强哎、欸！你这个你妹很像那个网络上，就是一个字去完全扭转那个整句话的意思、欸。
而且
人家是人家是水手服，你是水手。
对，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讲完以后，我脑袋就想起嗨吼嗨吼，就想起
拍拍吗？
对。
好吧，所以好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有可能亚洲文化里面比较会有这一种，就是大家对于穿制服这件事情没那么排斥，而且甚至还觉得是如果是漂亮的话，你是很愿意穿它的、
欸。可是穿制服的话，你们去做云霄飞车那些，不就是会裙底风框都露出来？
没错，所以我必须讲，我就是一个完全没做功课的人，但是我朋友他就是非常非常的完美准备。嗯，因为呢我那个时候想说天哪，冬天去，而且我查了一下温度，那一天的体感温度会到零下十度左右，所以呢我就准备了那个有内刷毛的那一种裤袜、嗯、就想说这个很暖，所以我就但是我买黑色的，因为对我来讲这就是直觉反应啊，内刷毛我就是买黑色的裤袜，但是我到了现场才发现、嗯、现在完全不流行这件事情了、欸、现在他们穿制服就是要露出那个腿的颜色，
所以你可以穿中国那种光腿神器，
没错，你就是要准备那种东西，然后呢它的搭配的袜子一定要是全白的，然后到脚踝的部分，
嗯，不然会太，我知道他们现在很喜欢就是露出那种，就是就即便你有穿那个丝袜好了，你还是得穿白色的袜子然后再加球鞋，
没错，
这样看起来像学生，
没错，而且我后来发现那样穿真的腿看起来很长、欸、
嗯，
然后我到了那边我就说天哪，我完全是上一个世代的人，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很流行，你知道裙子里面是黑丝袜，现在已经不流行这件事情了，
对对对，现在流行的应该不是裙子，应该是那种就是性感的秘书装，或是那种才是搭配黑丝袜，
哦好啦，总而言之就是我搞错重点，但是我朋友有备而来，所以他就是非常愉悦的完成了这件事情，
好羡慕啊，
而且那天对啊，然后但是那天真的爆炸冷，我们那天玩乐园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看了一下气温，显示是-6°，但是因为有风，而且我们会在湖边，所以那天的体感温度有到-10°。然后我不知道，我是第一次去那个乐天世界，其实它标榜的是全世界最大的室内乐园，它室内真的超大的，它大概有4-5层楼的那个高度，然后里面摆了，我觉得应该有十几，超过可能20-30样的游乐设施、欸，所以你就
我没去过、欸，我每次我走都不会去乐园玩。
哦，但总而言之他、欸、但我觉得要挑时间呢、欸，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刚好遇到他们的国定假日，真的人多到爆，但还是很好玩，就是去开开眼界。然后你要不要先猜猜看，我们那天就是从早上11点入场到晚上6点半离场的时候，我们玩了几样啊？
他们要排很多队吗？
没错，
6样吧。
我们玩2样
啊？为什么你们是都在拍照吗？
我们都在排队，就是这件事情非常的疯狂，就是我们到了之后呢，我们就觉得哎、欸，才刚到，那我们要从那个最多人在排队开始玩，因为就是那个表示最好玩，而且现在还早嘛，就是你有时间去浪费，所以我们就选定了一项就是真的超级好玩的云霄飞车。然后我刚刚说乐天世界它其实是全世界最大的室内游乐园，但是它也有室外的部分，所以那个云霄飞车它就是在室外。然后呢我们就看这个排队的人龙怎么这样子一直找不到终点到底在哪里啊，后来终于被我们找到了终点之后呢、嗯、我们就开始排队，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概念，我想说这个人潮应该也还好吧，因为毕竟迪士尼或者环球影城都排过了，结果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弟弟从我们旁边走过去，然后我朋友因为他看了非常非常大量的韩剧，所以他偶尔可以听得懂别人在讲什么，他就说、哦、刚刚那个弟弟走过去的时候说要排200分钟、欸、我就说、哦不可能吧，200分钟都已经3个多小时了，这个不至于吧，结果你知道吗，我们真的在-10°的室外天气排了，最后排了3个半小时才进去。
我跟你讲，我觉得那种太冷的天气真的没有办法在室外待很久。
对，但是你知道我跟我朋友两个人就是笑、欸、我们就觉得不管，我们今天就是要完成这件事情，而且啊我们排队的队伍啊，就我们举目所及的地方啊，队伍当中没有人放弃、欸、3个半小时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人家放弃、欸、
可是这些人可能才20几岁而已、
欸、对，我们也没有差很多没有，他们我跟你讲他们甚至都还是学生，因为他们明显是一群高中同学出来玩，
现在的高中生都活得好多才多姿哦，
真的。然后我就觉得幸好在这三个半小时的过程当中，前面的那一组五人的小弟他们有适时的在娱乐我们，他们很好笑，他们就是会推派衰鬼代表两个人出来帮忙排队，然后剩下的人就是闲晃，然后再回来交班。结果第一个派出来的那个衰鬼代表啊，他没有穿外套就冲出来，所以一开始我们还想说，哎，你看前面那个阿迪也穿太少了吧，就后来呢
超冷吧。
对，你知道开始排排完一个小时，排到第二个小时的时候，他全身在发抖，然后发抖到他朋友就是说要不要去帮你拿外套还是什么那一类的，他们就一直打电话叫人家来接班啊，但是他就是发抖到有点好笑。然后这个时候我朋友就说，哎，不只是他，你看前面那个梅啊，就是一个梅啊，他也是去换那个制服，然后裙子很短，嗯，而且他没有搭那个丝袜，所以他真的是光腿站在风中，啊，然后呢，虽然说对，但是虽然说他的表情很从容的在跟他朋友聊天，但是他的腿上面的鸡皮疙瘩已经完全出卖他了，因为整条腿都是鸡皮疙瘩。哎，
我想到那时候我们去迪士尼的时候，到晚上也好冷哦，有超越我想象的冷。
对，但是那一天负十度真的是我出生以来我最有意识最冷的一次，因为负十，而且你在就是那个户外就是整整站了三个半小时。
我觉得负的每一度都很冷，嗯，就是之前不是常有人说哦，负的话应该几度都一样，没有没有，我觉得负一度跟负两度就会有明显的差别。
对，你会觉得那个骨头然后皮，你会觉得自己的皮肤好像开始出现如果再不动一动的话会冻伤的那种状况。对，但是呢 你如果问我说云霄飞车好不好玩，跟大家讲超好玩，那个云霄飞车真的超好玩的。所以三个半小时排完，然后我们玩了一分钟下来之后呢，我朋友就说我还是觉得好好玩哦，就是他觉得这三个半小时很值得。
我觉得这样很好啊，而且我觉得就是有些东西是年轻的时候你会很想追求刺激，但是比较年就是比较有不同年纪以后，你会觉得哇，就是这种东西真青春啊，偶尔锻炼一下自己的心脏。
对，但是你刚刚说哦，那如果坐云霄飞车的时候不是那个全体风光都会被看得一清二楚吗？
对对对，
但我觉得是还好啦，因为那个一分钟而已其实根本就是刷一下就过去，所以就算你裙子整个飞起来应该也没人理你吧。
也是，
对啊，
但我觉得像如果是那种的话应该就会像以前女生一样不都会穿安全裤吗？
嗯，对，就是有人是有准备安全裤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反正我都已经穿黑色的裤袜了，我是完全不在意的。
有火吧。
对，所以玩完这个之后呢，我们两个就觉得说天哪，我们终于完成这一项任务了，赶快跑回室内，室内真的瞬间温暖。欸，
我觉得你们这次做了超多我想做的事情，你还有穿韩服，我超想穿韩服的，
是是，
但我们家人是对韩服一点兴趣都没有的了。
为什么？
就他们就觉得，因为我妹之前去员工旅行她有穿过嘛，然后我小妹他们就是我小妹跟她朋友去也有穿过，然后我妈没有，我妈之前去釜山博物馆的时候她有就是里面有的试穿嘛，然后她有穿，
可是那个不一样啊，因为
她说到时候我没穿过，阿姨，啊，也没有人要跟我一起穿，我会觉得好悲伤。
因为博物馆里面的试穿它其实就是套一下，它没有整体。我觉得对，因为像楚儿讲的，这一次呢就是我们的少女行程，我称为少女行程当中还有另外一个要完成的事情就是穿韩服。其实我去首尔去了两次，但是前面两次我们怎么都没有安排这件事情啊。
我觉得第一次好像是因为人太多了，然后那时候我们好像比较怕很冷穿韩服还怎样，反正我忘记那一次的理由是什么。然后第二次我们有一两次吗？哦，对，我好像跟你自己去。
对啊，
那次为什么？那次好像也是太冷了。对
哦，但是好吧，总而言之就是我其实还蛮推荐大家去体验一下韩服的，因为呢它很便宜，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在景福宫的旁边有一区，然后那个街道走进去的话一大堆可能有十几二十间都是在做韩服出租的，然后它的价格呢大概都会基本款的你租三个多小时可能两万块左右，就两万韩环左右，两万韩环大概就是460-470台币这个价格就租得到。然后有一些名气比较大的店，或者是说你想要穿的像皇后，或者你要穿的像一个千金小姐，就是那种非常精致非常华丽的服装的话，当然价格就会在越来越高上去。但是呢我跟我朋友就是逛了一圈之后，我们就决定不要走那一种里面人已经很多的地方，因为那个你到时候要做头发一定又要排队，所以我们就改变策略，我们决定找越隐秘的地方越好。所以我们就找到了一间，它是开在三楼，而且它的一楼就是看不出来楼上有在出租，它就一个小小的招牌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们两个就决定走上去。走上去之后发现 我们是店里面第一组客人欸，所以那个、对啊，所以里面的那个工读妹妹就是非常热情的招待我们。然后她租的那个价格的话，就是基本款的有整套的衣服，然后里面还会帮你加一个裙撑，就是让它看起来蓬蓬的，再加上会帮你做头发，然后还会付包包，一个小包包让你放东西。这样子的话我是租20000块韩款，就是460-470。对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它很便宜，然后你又可以体验好玩，所以推荐大家。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进景福宫是需要买门票的，但是如果你是，我觉得他们有在推广这一项有趣的活动，所以如果你是有穿韩服的人的话，你就是免费入场啊。那个入口处还非常的特别，它就是做成两个入口，一边它就是写一般的就是如果你要买票的话走这一条路，如果你是穿着韩服的人请走这一条路，没有人可以作弊、就是你到底有没有穿就是一眼就看得很明白。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省一点门票钱的话，其实这个体验也是可以来做的。所以、然后再来重点就是呢，大家已经想说哈，可是天气那么冷，就是感觉韩服薄薄的而已。这件事情对一半，对一半的意思是说，的确他上半身就是那个衣服就是薄薄的而已，但是因为下半身的裙子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基本上呢你是不用脱掉原本的衣服的，你就是整套穿在里面就可以直接把韩服架在外面了。
我觉得 我相信是这样子的。
对啊，所以然后再来就是因为真的在这里我要吐槽一下我朋友，我朋友在进去之前他还说，我今天就是啊，我的预算就是我只要花最基本款的，因为我觉得那个穿起来都很漂亮，你知道吗？他从
现场都一定会换。
没错，他一踏进那间店里面啊，他从头到尾就看着那个高价款的那一架衣服，其他环顾四周他一眼都不看。我就说你是不是
有差来，高价的真的是漂亮很多、
对，其实那个真的是肉眼就看得出差距是什么。但是我其实对我来讲，因为他们现在流行的高价位的啊，都是那一种很多层渐层的纱，这个反而好像我自己没有那么，就是对我来讲，我不是比较，我没有比较喜欢这样子的路线，我还是比较喜欢传统的那一种刺绣风格。所以对我来讲，刚好就是基本款的20000块的这种选择就可以满足我的需求，然后我们也挑得很开心。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你们的照片好美哦，
是不是？我觉得我们下次还是可以去啊，因为这个价格跟那个好玩的感觉，我觉得是不止一次的。
去釜山也可以用啊，可是釜山还有那种之前你记不记得我们很久以前去日本，第一次去日本玩的时候不是有穿和服吗？
对。
然后后来有一次我们去玩的时候，就我跟阿叔他们去玩的时候，我们那次就选穿那个大正时期的衣服。也蛮好玩的。
大正时期的衣服是长怎么样啊？
就是它长得比较像剑道服，就是因为它要可以随时都可以工作，或者是随时都可以好好的运，就是好好的行动，所以就不像和服那种穿那个就比较舒服，因为就是底下很凉。
所以那个它是体验的，还是说真的有一个完整的、
也是换装的，就是它会帮你把头发一起用一用。然后韩国的话，韩国也是有分，就是早期的韩服嘛，跟他们在进入那个。就是比较是近期，就是李氏朝鲜的后期的时候有开化期，然后开化期就会是那种洋服，就也是长得蛮漂亮。
对啊，因为其实我这一次啊，就是我们去景福宫绕一圈的时候，真的现场大概成千上万的人都穿着韩服吧。然后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你会觉得每一套都很漂亮，就是你没有看到别人是你觉得这一套没那么好看或怎么样，或者他穿的不适合。
真的好漂亮哦，
每一套都很漂亮，而且反正我跟你讲，不管身材怎么样的人穿起来都长那样。
对，他就是好像会，就是他因为他都是宽宽的那一种。
对啊，然后重点就是他很宽，所以他那个布料那个飘逸啊，然后裙摆蓬蓬的感觉就会把你衬托的好像很有气势的样子。
那我讲一个韩服的很好笑的小知识，就是呢，韩服它不是一件韩服，是它是齐胸的嘛，所以里面就是跟外面其实还会再搭配那个，就应该说里面会搭配那个交领，所以让你就是看起来有衣服嘛。真的，他们就是在就是比较他们类似，很像唐朝不是有一阵子也走得非常的性感嘛，韩国也有那样的一阵子，所以他们民间里面那一件会短到你的奶是露在外面的。
真的假的？
对，就那一件有点就是像是兔女郎的那个领结，就是那个领带，就那个蝴蝶结而已。但是它还是长的。
这已经超越性感了吧？这已经到了有点裸露的程
度。有点裸露，但是他们就是有一阵子民间会这样穿。然后我想说，等一下，这个穿法也太猛了吧？穿法根本就是上面都是空的。
这很前卫耶，这个在今天不可能耶。
对对，我再去找那照片给你，因为我那时候看到老师分享，我就想说傻眼，这什么？这已经衣不蔽体了。
这已经是以前的流行了，好酷哦。但是我的确听过一种说法，就是其实以前的人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前卫很多，现在反而是保守的。
对，可是以前会在一些奇怪的地方，比如说不是中国某个时期看到脚踝你就等于是没了清白，会想说就脚踝而已常扭到人不是超常就是被人家看到了吗？
好吧，那你就不要常扭到了，要不然的话你就是一个一生要嫁很多次
好像有点嗨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推荐大家玩的，但是男生可能会觉得有点无聊了。但我真的要推荐，就是好，我先把这句话说回来，男生无聊的地方是觉得你挑选的款式没有女生多，而且可以变化的地方真的也不多，但是里面男女比真的是太悬殊了，可能100:1这样子吧。所以如果你今天选了一个王的衣服的话，你真的会觉得其他人都是你的，你知道后宫哎、欸。
自己在里面把大家都当后宫，
因为我真的看到就是有那种，例如说一团的人一起玩，真的就会只有一个男生是穿那个王的衣服，其他人就是韩服哎、欸。
但我很推荐男生一起组团去哎、欸，因为组团去你们一起换的时候，你们就可以互相在那边当那个啊，这就是我的后宫啊，我的韩服，你们一整个后宫。
对啊，因为那个男女比真的太悬殊了，所以真的好啦，可以沉浸一下，就是哦，我身边这些全部都是我的后宫，我才是那个唯一的王哎、欸。
然后另外一个我想要讲就是呢，这一次阿汤不是去韩国玩嘛，其实就是我都只有看你传给我的照片了，但是我跟你讲我身边所有人都在跟我说你去韩国吃什么，因为我妈跟我妹不知道为什么都有加你的脸书或者 IG 他们就跟我说阿汤现在去吃烤肠耶、欸、你是吃烤肠还烤肉忘记
都有都有，
就说吃烤肠他现在在吃什么，我想说好了够了够
了你们家的人的你们家的人的重点还是摆在食物上面的，因为在韩国很大的一个重点当然就是食物啊，从第一天晚上开始就狂吃，
而且我妹就看了你的烤肠以后，她现在一直不断的想要再去釜山，因为她真的超喜欢吃烤肠，她就一直她大概就前几天一直跟我说阿汤去吃烤肠，昨天又说阿汤要去吃烤肠我想说讲多久，我今天一定要讲这件事情
哎、欸，那间烤肠真的超好吃的。
你吃哪一间啊？
就是在那个明洞那边，然后之前是那个华沙有去吃，所以它就声名大噪、哦对、
哦，
就是大家不用搜寻店名，你就搜寻华沙烤肠就可以找到它了。
我发现你都会找这种，因为我记得我们不是有一次去首尔，也是吃什么一个吃修什么什么吃修什么走气死锅，也是你就是看到什么就是明星在吃
哦。就是我跟你讲，因为韩国其实它真的很多东西都是 K-pop 带起来的，就是你不追星的话，你去韩国你会觉得少了很多乐趣啊。所以有的人会觉得韩国很无聊，其实也是有，其实说一句直白的，它真的没有什么太壮丽的景观，或者是说真的非常独，我觉得它很多的文化的那个吸引面真的都是建立在偶像上面，
对啊，或是追剧吧，如果没有追剧或什么啊，我觉得跟团跟自由行有差，跟团我目前听到的评价都蛮差的，
对对对对对，
可能就是便宜啊，会被再去买人参吧，
对，但是路线真的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连在路上都没看到人生，所以你就知道就是你跟团跟自由行可以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欸、
但是讲到看韩剧我真的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我们有一其中的一个晚上就是我朋友订了韩屋，真的非常的好玩，虽然
韩屋也是我超想住的，他很难
订耶，但我跟你说他超贵，所以我只住一个晚上，然后
对对对，韩屋就是体验，
他超贵，因为他其实是有一个他有点像那种它是 Airbnb 的方式在经营的，但是基本上你进去之后你就是一个完整的房子，完整的房子包括中间的庭院跟像四合院一样把旁边把庭院围起来的四个建筑，它就包括了客厅餐厅厨房卫浴跟三间房间这样子、嗯、所以我们那个一个晚上的话折合台币要16000左右，但是还会有六个床位，即便是六个床位其实一个人除下来也还是蛮贵的啦，但我觉得体验的话一个晚上还不错，然后
我觉得很值得、欸、很值得去体验，
其实蛮好玩的，而且它位置非常的好，因为它走路距离景福宫就是15分钟而已，所以是非常市中心的地方，但是有趣的地方是呢，因为这一次呢我刚刚就提到说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对就是夫妻朋友是一起来的，然后他们两夫妻，他老公是英国人，然后女生是台湾人，他们在那个出发来首尔之前呢，他们最喜欢看的一部韩剧叫做《师战朝鲜》，就是大概在几年前吧就是 Netflix 那个拍摄的一部韩剧，然后讲的就是古代朝鲜，然后有那个
拍了两部、欸、
对，还有分上下， 然后他讲的就是古代的朝鲜，然后有那个丧尸出来咬人，然后大家要解决这件事情，非常的好看。但是关键就是呢，他们进入那个韩屋之后，他老公立刻觉得说，天哪，这感觉等一下会有僵尸跳出来。因为你知道一个外国人对他来讲，那个韩国的印象就是那个尸战朝鲜，然后又是在这样子的布景。他说他们那天早上去参观那个青瓦台啊，或者去参观那个景福宫，他也觉得天哪，等一下就有那个僵尸要冲出来了。
但是我觉得看韩剧以后去那里，就是看了韩剧以后，其实大部分去首尔都会蛮开心的，因为很多那种大型的
踩点，
对，踩点都是在那个，其实大部分去景福宫跟那个蜜院就可以解决。
嗯，没错没错。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不是因为没有那个什么中文导演没有用到，我们选那个
日文导览。你知道，对，球球讲这件事情我在想到，欸，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去就是没有看好中文导览的时间，我就说没关系，那我们就听英文导览，然后我翻译给你听，结果我们去发现哎，也没有英文导览，他说还有日文导览。我就想说天哪，我们两个虽然日文都没有很厉害，但是一加一应该会大于二吧，就可以蒙天啊蒙天啊。结果你知道超惨的，他从头到尾，他从第一句话我就问球球说，哎，球球，翁三妈是什么东西？
我还跟你说是皇上，
对，
后面我就听了。
我说好吧，那我们就跟着来践行好了。但总而言之，大家以后如果去玩的话，要记得查好就是中文导览或者英文导览，或者你听得懂的语言的导览的时间了。
对对，我跟你讲，真的千万不要就是都去听不懂的导览。
超痛苦的。但是讲到行程啊，其实除了吃的以外，我这一次还有去那个青瓦台，因为好像是这几年才开放参观的。
所以你们有申请吗？那个好像也要提早申请。
对，因为对于外国人来讲很麻烦，外国人你必须要现场，他有开放外国人排队的时间，早上9点跟下午1点，而且名额非常的少。但是他其实呢，主要不是规范外国人，他主要规范的是没有当地电话号码的人。所以我朋友他买的 SIM 卡是有电话号码的，他就可以上网预约了。我就觉得天哪，谢谢冰雪聪明的他。所以我们那天不用，
厉害哦。
对啊，所以我们那天不用在寒风中就是排队，我们就是预约时间到，然后到了现场就可以参观了。然后我觉得青瓦台它本身建筑非常的漂亮，但是它目前可以开放给你看的区域其实并不多，所以我觉得，而且它目前其实都先保留给韩国本国人参加，所以你去的话，你真的会觉得哇，那边外国人的密度真的好少。
我跟你讲，我之前在总统府工作的时候啊，就是每一天来参观总统府，我都超多人，都上百人。我想说，是有什么好参观的？每一天就只要开放日就会大家来，然后因为他每周都会开放，所以你就觉得说，这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多人来？后来我发现，他完全没有办法开放外国人，因为本国人自己都消化不完，所以他只有很特定的时间会开放外国人。但青瓦台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啊，就是他可能国内自己想去看的人都很多。
对，因为他们之前他会开放的原因是因为从这一任的总统开始他才搬离青瓦台办公，所以他现在那边是没有在办公的，他才可以开放。但是我觉得台湾总统府不一样，台湾总统府是现在还在里面办公啊，所以他可以开放的区域应该也很有限吧。
对，就都开放一楼啊，就是一楼会有展览哦。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刚交接的时候，因为我们有要改一楼的展览嘛，然后那时候一楼展览是一开始是马英九展览，它前面有一部分是要介绍台湾的资讯科技，但他摆的电脑那样子实在太像去家乐福一楼，就去家乐福一楼的时候，竞技区不是你可以用那个电脑嘛，然后在竞技里面就很像是那个运动竞技区，因为他摆的超多那种，因为我们很多邦交国还是什么独木舟啊竞技那种，所以就会有独木舟船桨什么之类，然后今天我想说，我说哇，这是量贩店呢，就是大型卖场的一楼。
我还没有参观过总统府，你这样讲我也好想去哦。
我觉得蛮值得的，就是开放总统府参观的时候，而且它会有大开放日，就会有小开放日跟大开放日，大开放日还会有音乐会，我觉得蛮有趣的。而且你就是会进去参观一圈以后，你会觉得日本的建筑盖得真不错。
因为像青瓦台就完全是他们自己的建筑，然后我觉得它跟台湾的总统府就很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园区，所以它有一个青瓦台的旧址，然后总统官邸也在里面，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长春阁啊，就是一些小别楼也有在里面，所以它里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自然园区。
之前我们在上韩文课的时候，老师就有说，就是中国，就是韩国，其实那时候脱离日本统治以后，他们非常讨厌日式的所有建筑，所以能炸的都炸掉。然后他们那时候就说：“难道你们不会有吗？”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台下上课，我们跟老师说这一栋就是，
对，
日日时时留下来，就是
堪用堪用，就先留下来，而且品质很好。
对对，就比后面盖的还要好，不留。
对啊，好啦，所以你知道默默的没有哎，没有什么准备特别的访纲，但是就聊了一整集的节目呢，不知道听完之后大家有没有想去玩的感觉呢？
而且我跟你讲，这一集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小标题就叫做"出国超爽的二"。
对啊，
应该叫阿汤出国超爽的。
没错没错，那也希望大家听得开心啦，然后也希望这一集的节目听完之后会勾起你想要去韩国体验一下的这个心情，如果没有的话的等到我跟球球的釜山回来之后再继续烧大家咯。那希望大家今天听得开心，我们这个礼拜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拜拜。